亲爱的主耶稣，感谢赞美你，你更新了一切，你让我们进到你更新一切的美好的天地里。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也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一切阻挡我们亲近你的灵，欺骗的灵，谎言的灵，骄傲的灵，背逆的灵，控制的灵，控告的灵，迷信的灵，诅咒的灵，黑暗的灵，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灵，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在你宝血覆盖下，命令这些灵都离开，不准回来。你的宝血已洗净我们的不义不洁，已把我们身世朱红的罪洗成了像羊毛一样的皎洁，像雪一样的洁白。在你宝血洗净下，我们就能以无愧的良心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领受我们所需要的及时救恩，来充满从你宝座上涌出的生命活水。我们要在你倾注的圣灵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与你真实的相遇，借着你圣灵的光来把光明看见，看见你荣耀的面，看见你救恩的手，听见你永生的话，碰触到你永不止息的爱。我们要在你倾注的圣灵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来认识你，来亲近你，来属于你，来感谢你，来赞美敬拜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大家请坐，感谢赞美主，
哈利路亚。
让我们打开圣经，我们打开以弗所书第一章，二弗所书第一章。主的话使我们喜乐，主的话给我们生命，主的话给我们光跟启示，主的话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多么多么有福的。我们读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我请哪一位主的仆人们。
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天主和父受赞美，他在天上在基督内以各种属神的祝福祝福了我们。
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的天主和他的天父，也就是我们的父，我们的神，他要在天上受赞美，他在天上在基督内以各种属神的祝福祝福了我们。就是这一个祝福是已经祝福了我们， has blessing, has blessed, 所以这一个祝福是一个完成式，是一个现在完成式，就是他祝福了我们。在哪里祝福呢？如果我们知道这祝福是在耶路撒冷，那么你要在耶路撒冷等候圣灵的降临，因为神指定的地方。而这里也指定了一个地方，不是地理位置上的一个地方，是在基督内，就是在基督内。如果我们要承受这一个为我们已经准备好的祝福，我们就要进到基督内，从那里来领受这一份祝福。我们刚才唱的那一首最后一首歌，谁若在基督内，他就是一个新的受造物，那是出于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不论你是谁，你若在基督内，你就是一个新的受造物，旧的已成过去，看都成了新的。这新的祝福使得我们成为一个全新的受造物，这祝福是在基督内的，是有各种各种各式各样的祝福。当我们进到了基督内，我们就开始享受这一切各式各样的祝福。下一节，
就如神创立世界以来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
就是这个世界还没有被创造以前，神在基督内就拣选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一切还没有被造，那在基督内就有一群蒙恩有福被拣选的人，就是我们，也就是我们的灵已经在基督耶稣内，我们是在他内的，属于他的。 我们是被拣选的，而他拣选了我们，他派我们来到这世上，我们是比这个世界的创造之前还更早，我们的灵体就已经存在了，我们的魂跟体是比较晚在这个世界里诞生的，但是我们的灵是现在，因为拣选就是有了才能拣选，没有就不能拣选，没有你在拣选啊、哦！我拣选我的妃子，我的好多的妃子哦，一个我就第一个是我没有妃子，
胖舅吧？
哦，君王啊，那君王说哦，很多好多，我只是举一个例子说，那你大概是神经有问题哈、啊，思想有问题。啊，我拣选我的哪一栋房子，我去欢乐开派对，我没有很多的房子，那么只有一栋，感谢主。也就是有了才能拣选，使得我们在他面前，我们被拣选是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的，那么我们被拣选是要成为圣洁没有瑕疵的，只有神是圣洁的，他是圣洁的，只有神是没有瑕疵是圆满的，那么我们被拣选要有他的圣洁，有他的圆满，有他的美好，有他的丰盛，就是主耶稣基督他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也说，你们应当是成全的，正如同你们的父是成全的一样，你们应当是成全的，如同你们天上的父是成全的一样，所以我们被召叫被拣选就是这个目的，是活出他成全的样式跟丰盛跟美好，我们在基督内的生命有了起点，可是也会继续的长，继续的长，继续的长，它不是停留在那一个状况。几十年前艾米还在我的怀抱中是这样抱着的，可是今天他已经不是这个婴孩了，是一个成长的一个
美女，
美女啊，不是美婴，也就是会成长，那么我们在基督内的生命也会成长。事实上这一年我看到我们中间好多人生命的更新变化成长，这一年是神给我们大大的养分保护恩典，让我们吃得很好，吃得很足，饱足我们的生命，属灵的生命在成长，成长得非常的好。而这一个圣洁跟没有瑕疵是我们要长成的那个样式，到达什么程度呢？就跟他一样的圆满。这是主说的，你们应当是成全的，如同你们的父是成全的人一样，也像耶和华启示给亚巴郎说，你应当在我面前生活行走，成为一个成全的人，成全的人，这一个成全就是没有任何瑕疵，perfect 圆满的人，这是我们的召教，也是我们每个人的命定，而这个命定是在基督内完成的，在基督内使我们在他面前，就是我们可以跟神能够活在他的同在里，活在他的面前，我们原来就是这样活在他的面前，而被派遣来到这个世界，他派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是带着一个使命，就是把他的慈爱跟美善为神的本性显示给这一个他创造的世界万物，所以我们带着一个使命，就是把天国的一切丰盛美好落实在这个物质的世界里，把属灵世界的国度落实在这一个物质的世界的美好里。所以第一个被派遣来的人是谁？不是我也不是你，是哪一个人？耶稣，耶稣是圆满的一个人，没错。耶稣有另外一个名字，那个名字亚当，亚当，第一个人，人类的第一个人，原主亚当，亚当。所以亚当他来到这个世上，他有一个使命，就是把国度带到这个世界里。天主也把所造的世界，神把所造的世界交给亚当管理，那么好好的管理。也让一切的受造物认识天国的丰富，是按照天国的样式来管理，而他失败了，他 他失败了，这个世界就混乱了。刚才有人提到另外一个有办法的人，唯一的第一个有办法的人来了，是耶稣，
新
亚当，对，也是亚当。但是这个亚当他是成全的。当人问主耶稣基督我们应当如何祈祷才好，因为他们看到祈祷会带出天国的能力，祈祷就是跟父，天上的父往来，就把父的旨意成行在我们中。所以主教众人的祈祷是，愿你的名在我们中被尊为圣，愿神的名在我们中被尊为圣。因为这一个受造物，一切的受造物都要知道这一个名号，他的名号在普世何其的美妙。愿你的名在我们中被尊为圣，是至高的，是至圣的。愿你的旨意成行在我们中，如同在天上。就是他在天上如何掌管了一切天国的文化，天国的丰富，天国的美好，要成行在这世上。那愿你的国降临，降在我们中，就是天国的一切丰富要落实在这个物质的世界里。他要我们这样祈祷，而主耶稣这样来教我们，他也真的来到我们中，向我们详述了天国的奥秘，详述了在天上有一个圆满的国度要降在我们中。我们世上的国度有很多的污秽，很多的不洁不义，不是圣洁的，不是没有瑕疵的，是到处都是缺点，千疮百孔。但是我们有一个盼望，有一个国要降临，是圆满的国度。你们喜欢吗？我很喜欢，我很喜欢。而我们活在这个世上也有一个使命，也就是耶稣基督自己的使命，他要把国度降到这世上。主说，我在你们中，这至今在你们中生活的人，又同时在阿爸父的怀中的圣子，向你们详述了天父的爱，详述了天主的国。所以他又在天上，又在我们中间，就是他一直跟父在一起。所以他知道天上的奥秘，他就把天上的一切告诉我们。那么有一群人也得到了天上的奥秘，神就要他们把天上的丰富告诉人，那个叫先知，先人知道。可是先知的意思是先人知道，神是不是愿意众人都知道？
是。
有一天天国就在我们中，每个人都知道，我们就在那里面了，我们就在那里面了。那有一些人，他们被派遣来到世上有一个使命，就是要把天国神的旨意落实在我们里面。我们来到这世上本来是带着这个使命的，带着这个使命也就是不断地跟神在一起。当亚当没有堕落前，他是不是天天都跟神在一起？
是
天天。他又在物质的世界里，又在属灵的灵界里，对他来说是同样的，同样的。就好像我们坐在这个桌子的地方，可是我也看到那边的电视，是同样的。我要看可以看到那边，我要看看这里。就好像我一看那个电视所显示出来的不是这世界，是天国的林林种种，叫做神事，叫做异梦。所以神喜欢把这一些丰富赐给我们，好使我们能够为他把天国的喜讯告诉人。所以天国不是一个人想象的一个乌托邦，而是一个真真实实，比这个世界还要真实的属灵的实体，属灵的世界。我们是为此而蒙召的，我们是为此而来到这世上的。但是亚当本来是这样的，所以他跟神非常非常的亲密往来。当他犯罪了，他跟神之间的关系就断裂了。这一个关系神还是爱他，没有改变，但是神的爱使他害怕。神爱他要来跟他在一起。如果你爱一个人，你要不要跟他在一起？要不要？要。你们跟我在一起，我知道你们爱我，我也跟你们在一起， 所以我爱你们。甚至于现在我们实体上有的时候不能在一起，有很多在中国的在台湾的，我们以前有机会就实体的在中国在台湾聚在一起，而现在我们不能，但是神让我们能够彼此看见彼此听到，我们还是在一起，是一个在神的祝福里我们与他同在，是在基督耶稣内我们的灵与他一同在一起，而这个丰富就是他掌权的丰富，就是他的教会，就是天国的预象。因为教会就是天国的预象，就是在一切内充满一切者的圆满。所以当亚当他犯罪以后，神来找他的时候，他开始不是像以前那样的喜悦，他是害怕，甚至于他想到神要来他就怕了，他就先躲起来了。有的时候一个孩子没缘没故的他就躲起来了，你怎么叫他都不出来，他一定生命中做了一个不该做的事，他就躲起来了，可能躲到了树林中间树丛中间，就在那里遮掩躲避，在编无花果的树叶遮掩他罪恶而造成的一种受窘受怕，而他在那里遮掩，在那里遮掩，在那里遮掩，遮不遮得住？遮不住。也就是人用了很多很多的努力却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这问题在属灵上就叫做义，人跟神之间的关系叫做义，而这个义破裂了是因罪，公义的神没有任何不义。那么义是指着双方的关系，有一方他非常不义，那么原来义里的和谐就变化了，而这个变化是人的罪而造成的。这变化他要远离神的面，那么远离天国，远离就越远越离，就离开离开离开，最后有的人都变成了无神论，变成了完完全全在黑暗中，都活在了劳苦和负重担的那一种痛苦的深渊里。所以人来到这世界里，我们原先在天上就与神同在，来到这世界里经由父亲母亲而生下了我们的魂跟体，我们有了魂跟体，而这魂跟体是在原罪之后不圆满的魂跟不圆满的体而有的生命，我们的灵就突然进到了一个非常难受的地方，这个难受的地方太难受了，就好像你在天堂里过日子，穿把你下到一个污秽的监牢里，那种痛苦就极大的痛苦，而这个痛苦久了以后就忘了我们过去是怎样。所以孩子的心还比较接近天上，长大了以后更多的罪恶就把人重重的包住了，人就迷失了。但是神爱我们，他还继续的来寻找我们。第五节，
又由于爱按照自己旨意的决定预定了我们借着耶稣基督获得义子的名分而归于他。
但是神爱我们没有舍弃我们，他是按照他自己的旨意的决定，感谢神，因为他决定了不因为我们怎么样，而是他的圣上他决定了，如果因着我们或好或不好来决定，我们都不堪当，我们都不该承受这一份恩典，就是不该有的好，是好的神给了我们他的好，叫做恩典。恩典就是神的好给我们的，不是我们的好该得的。因着他自己的旨意，他定义，他决定，他预定了我们借耶稣基督获得义子的名分而归于他，就是我们可以借着耶稣基督跟他恢复了一个新的关系。这一个新的关系就是义的破裂变成了义的满全。这义指的是人跟神之间的关系，圣经常常把义用衣服来比喻，也就是当你衣服穿得很合宜的时候， 你在这个环境里的关系就非常好。如果你是去参加一个婚礼，大家都穿了礼服，你穿了礼服你就跟大家一起在享受这个婚宴。如果你穿的是一个在家里打扫房间的衣服跟拖鞋，你会觉得很不舒服哈，就是你跟人的有一种格格不入，格格不入。还有的人天气热的时候在家里面就赤膊哈，那你在大家都穿得很体面的时候，哦，突然你赤膊的去，你也不能去。所以我听过，就是现在很多人不能去教会，有很多的聚会都是 room 的聚会。有一次一个牧师他在聚会中，他就说我们大家都把那个 room 打开啊，都打开，因为我们好久都没见了，我们彼此打开来看一看，看一看，看一看神的肖像，天主的肖像，看一看。然后大家都打开，我每个人都不知不觉打开，他就哇好惊讶，里面一个哇他没穿衣服。
最佳演技，
最佳演技，
原型演戏。
其实哈，嗯，他如果是脸红身体红哈，在这里就不见了，没了，不见。也就是说，你看不见不表示神看不见，对不对？
对。
你看不见不表示真理是什么？我们在表面的虚伪，神都知道，而我们就是因为表面的虚伪，我们变成一个很复杂的人。我们变成一个很不快乐的人，我们变成一个很扭曲的人。当我们以赤诚的心敞开我们的眼目，我们面对神，就他的荣耀要光照我们，我们要成为他的肖像。这是格林多后书第三章说的，我们都成了神的肖像，神的肖像。为此，纵使我在家里用 room 来参加属神的聚会，我还是穿得很整齐，因为我在面对神，来面对神。所以当然会忘记会打开，但也没关系，打不打开没关系，因为我不是为人而做的，是为神而做的。我们中间是不是有没穿衣服的？一定没有。我们都是义的，我们都是公义的。神成为他的义子，就是跟他恢复之间的一个新的关系。而这个恢复的这个关系，这个关系就叫做义。这个义，圣经常常用衣服来描述，因为亚当的不义就是这关系出了问题，他就要在这个问题上想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人想出的办法就是自义，自己的办法来做出的衣服。可是有没有用？有没有用？
没
有用。以赛亚先知书第61章说，是他给我穿上救恩的衣服，披上义德的外袍。是主耶稣基督给我穿上主救恩的衣服，义德的外袍。所以我们是蒙耶稣基督的救赎而有了一个新的关系，也就是我们穿上了基督脱去的旧人，在基督里成了一个新的受造物，我们就是一个新的生命。这一个新的生命是圣灵重生了我们，我们在基督内有一个灵的重生。这一个重生的灵就是神自己的生命，因为你从什么而生，就有那一个生你的生命。我的女儿是我跟何冕生的，我跟何冕有一个称呼都叫做人，那么我的女儿是不是人？是，当然是。有人喜欢养狗，那么狗生的可不可以是人？不能。你叫这个狗孩子啊，儿子啊，那么他生呢一个小狗仔，你就会叫他孙子吗？你纵使叫他孙子，他还不是真的子，他还是狗子啊，狗子。就是他没有这个生命，就生不出这个生命。所以从灵生的属于灵，从神生的属于神，从肉生的属于肉。所以我们的天然的生命是从肉生的，我们必须要从圣灵而重生，我们才能够成为神的子女。我们成为神的子女就是一个全新的生命，而这一个重生的灵 是不是跟神恢复了一个父跟孩子之间的一个新的美好的关系。为此圣灵在我们的灵里作证，这是罗马书第八章，我们可以呼喊阿爸父。只有你被生出来，你要呼喊他是父就很容易。我叫我爸爸父好容易哦，我叫个陌生人父我就叫不出来。那我的女儿们叫我为父也很容易，我要回答他们也很容易。但一个陌生人叫我为父，我要想想看他是什么目的。特别有人是在结婚典礼的时候，他跑来了，不知道是什么孩子，就叫你是妈，叫你是爸。就是在结婚的典礼里，等一下跑来了几个孩子，就跑到了新娘面前说：“妈。”这妈说：“爱子啊，会这样子吗？”他在害你，这挺不易的。也就是说，有一个真实，亦是一个不能够有不真实的实质而有的一种实质的关系。所以我们若没有被父所生，你就没有办法叫他父。你若为他被他而生，那么他就是你的父。我现在讲的都是在复习我们前面讲过的，我们前面一开始是从这里讲的，我们要继续讲下来，因为有更大的丰富。我们有了这一个新的关系，而这一个新的关系义的恢复是谁成就的？主耶稣。所以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基督成为我的义，耶稣基督成为我的义，耶稣基督成为我的公义。所以这个义是耶稣基督给我的一个新的关系，也就是我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救恩，他的救恩让我跟神有了一个新的关系，而归于神。有一个目的，就是第六节，我请哪一位念一下？
指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
这是他在他的爱子里赐给我们的恩典，而这个恩典是让我们颂扬赞美这恩典所释放的光荣。这是他在他爱子内赐给我们的，就是在基督内我们是一个新的受造物，在基督内他已经为我们准备了一切丰盛的属神的恩赐。我们若在基督内生活，那么就不断活在这丰富里，活在这丰富里，活在这丰富里。如果我们今天确实在这里有好多好多美好的食物摆了一桌，我们吃的真的很好，吃的非常高兴，那有一个人他就是生气，在外面不肯进来，他吃不吃得到？这位置是给他摆着，但他不进来坐，他能不能吃到？就不能吃到。所以那当子跑到阿爸父的外面去了，他就在外面跟猪抢食物。是不是他在家很贫穷没食物？不是，他没有东西吃是事实，但是他家里的丰富也是事实。那该怎么办？
悔改，
悔改回家。对，讲对了，悔改回家。我们都有这个光，你若是在这家里面你就知道，如果你是在外面你可能会不知道。彼此都一起再去，我们今天碰到这只猪，我们一个人抢不过，我们合起来一起打败它。当我抢的时候，吃的时候，你就抓住它。那些都是在世界里的办法啊。我们这样子抢钱、捞钱，这样子的把人踩到底下。人家不认识猪，没有重生的生命，是污秽的生命，是叫做猪。那你活的生命跟他一样，是亏对了神对我们的命定跟宠召。那是污秽的撒旦的国度。所以是耶稣基督给我们他的救恩，是他给我穿上救恩的衣服，是他脱去了我的苦衣，是他让我穿上基督，在基督内成为一个新的受造物，都是他的恩典。恩典就是他做的，不是人做的，不是我做的，是神的义。下一节，
我们就是全凭天主丰厚的恩宠，在他爱子内借他爱子的血获得了救赎，罪过的赦免。
我们就是全凭天主，全凭神丰厚的恩典。恩典意思就是神好，把他的好当作礼物给我们，不是我们好。 那么恩典的意思就是神做的，不是人做的。神的义是耶稣基督完成的，不是我们完成的。那么人的义很努力，但是不能解决问题。自义就是无花果的树叶，再做再做再做，还是赤身露体，就是没有遮掩，为此亚当一直躲在黑暗中害怕。这是不在基督内的人生命的实质，这两个字很真实，叫做害怕。我害怕，而这害怕造成了劳苦和重担，可以是心灵的，可以是思想的，可以是情感的，可以是意志的，也可以是身体的，也可以是生活环境中的。这劳苦和重担让我们活在恐惧中，但是在他的爱内没有恐惧，是全部靠着耶稣基督给我们他的救恩救赎，他的义是恩典。全凭就是完全凭，可不可以凭一点点一部分？不能。在他爱子内，借他爱子的血获得了救赎，罪过的赦免，我们的罪过蒙赦免，我们被救赎，是有一个救我们的主耶稣，而且他付了代价。赎的意思就赎金，你欠了很多，那么你没钱，你爸爸要用钱把你赎回来，而这赎金是真实的，他要赎回我们。有一位主重用的仆人，一位牧师，张伯利牧师，他现在在 LA 是一个主重用的牧师。他见证过他曾经濒临死亡，他想反正快要死了，所以在医院里面大家让他住的是像总统套房一样，一天的医药费就很多，他反正我要死了没关系，可是神救了他，他活过来，医药费很多，非常惊人的。然后他就被一直被讨债公司一直这样被追，他没办法还，他没办法还，他就真的是没办法，他祈祷也没办法。那讨了他很久，别人想尽各种方法，有一天他就祈祷，他就跟那个讨债的说，他说我知道我欠你，这确实我欠了这么多钱啊，可是我实在没钱，那么我实在没钱，我爸爸可以帮我还，我有一个有钱的爸爸。你怎么不早说？你早说了，那么就叫你爸爸还就好了。他说那你爸爸在哪里？他说我爸爸就是天上的阿爸父，你要找他你祈祷就去找他。他爸爸讲不下话了，就不知道怎么讲了，然后电话就挂了。下一次又打电话来，他先他讲说你找我爸爸了吧，我爸爸怎么答复你，管不管就他又打电话来，他说他还你了吗？没有，你来还我，我已经跟你讲我没钱了，可是我爸爸他是公义的，他一定会还我的钱，你找他好了。那我到哪里去找？你就祈祷找他，你用赤诚的心去找他，一直找你，一定他会回答你的，你去找他好了。然后你找他，他就又没讲不下去，又挂。他说后来就再也没这电话了，再也没有这个后面的，因为会上法院，会坐牢的，会有一些，全部都没有了。他不知道阿巴父是怎么还的。
哇！
可是这是一个神的爱子，他所经验到的，也就是我们有一个怎么样，什么都有伟大的父，你高兴吗？
高兴，
我很高兴。那么我们要求他帮助我们。其实那一个人一直去为了这个来求天上的父，一直找他，一找他，他是有福的，对不对？
对。
我觉得他很有福哎，他可以找到父，如果回答他的话，他生命都要改变，比这个钱还要更好。更何况，可能也不是他的钱，他是帮别人找的。但是不管是谁，我们都需要神的恩典，也就是他的救赎是付了很大很大的代价，很大很大的代价，因为罪造成的破裂是生死之别，就是活人变成了死人，对不对？如果一个重刑犯他是犯了死罪，而在这一个过程里全家都很难过，因为你爱的家人就一天一天快要被枪毙了，一天一天快要被砍头了，有一天真的就发生了，因为他 流了人的血，而他今天要受到了审判，我们就跟他有一种很撕裂的关系，那该怎么办呢？是主耶稣基督把我们从这罪恶中赎回来，而这一个他赎我们的赎回来，是他付了代价，他付了代价，就是全凭他的血，他的血，生命在血里面，他的血离开了他的体，也就是他舍弃他的性命。而他为什么要舍弃他的性命呢？是因为他担负了我们的罪债，为我们偿还了这罪债。因为神是公义的神，不是赖皮赖账的神，他所定规的他要满全，他是公义的，他既是公义的，这公义是圣洁，是光，在他内毫没有不义，他是圣洁的，但是他又是慈爱的，他是光，就是他的圣洁，他又是爱，就是极其慈悲，富于仁爱宽恕，他要宽恕我们，要合乎他的意，就必须把这一个破裂的这一个代价要付上去。谁付了？主耶稣，主耶稣。我们的救赎是借着什么？耶稣基督的血。我们的罪过得到了赦免是借着什么？耶稣基督的血，不是白白的，而是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代价。让我们翻到罗马书第五章，罗马书第五章第九节，对于蒙救赎的我们，在基督内有重生的生命的神的孩子，他公义所生的义子。第九节，我请哪一位念一下？
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
所以我们称义，称义就是这里英文用的是 into righteousness， into right relationship with God， into right relationship with God， 我们跟神有一个对的一个关系，这一个对的关系是因着耶稣基督的血而有的这一个好的关系，这一个好的关系全凭着圣子耶稣基督的血，也就是是谁做的？主耶稣做的。我们所需要的是相信他所做的是足够的，相信他所做的是足够的。我们在这一个救赎救恩上，我们是不能做什么，不能加什么，你做的都是无花果树叶的这种工作，能不能够成为神的义？不能，是没有用的。那么我们因着信他，是靠着依靠着是基督的血，我们跟他开始有一个新的关系，而这一个关系是美好的。这个关系我跟他好了，那么一个有好关系的可不可以常常在一起见面？可以啊，我天天跟我太太在一起，就是可以常常见面。就是他说哦，你可不可以来一下？当然可以啊，如果一时不能来，我会说现在不行，等一下可以，就是很容易商量。那么我们是有一个好的关系，就是很容易在这个关系，也就是我们跟神开始可以有一个好的往来了，对不对？我们可以跟他有一个好的往来了。而这一个好的往来，也就是以弗所书我们先前读到的那一个，我们再翻到以弗所书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为使我们在他面前，我们跟他恢复了一个关系，是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的。我们是有瑕疵的，是不洁的，但是你常常跟神在一起，神的圣洁会圣化我们，神的光 会光照我们，神的荣耀会把我们的不洁去掉，就会让我们一直在他的光中承受他的恩典。当摩西在山上40天40夜不吃不喝跟神在一起，当他下山后他的脸都发光了，以色列子民看到摩西脸上发光的脸，他们就害怕受不了，因为他的脸皮本来是不会发光的，为什么发光呢？神的光进到了他的生命。我们常常跟神在一起往来，神的性情、神的爱、神的丰富就会进到我们里面。主说，我凭自己什么都不做，我只做父要我做的事，而父爱子，把他自己所做的事都启示给子，只看到父怎么做他就怎么做。我们常常跟神往来，我们看到他的圣洁，看到他的慈爱，我们开始对人也会这样，因为他是公义的，我们就不愿意不义来对待别人，因为他是圣洁的，我们就不愿意用欺骗污秽来对待别人。他会帮助我们进入成全，我们就在他面前生活行走，我们在他面前生活行走，我们就会一直跟他在一起，会不会更多的认识、看见、知道他所居在天上的荣耀，会不会？
会。
开始有很多在天上才有的丰富。我们上次查经也提到说，谈到了异梦，神是异梦，那是其中的一个方式。神把天上的丰富赐给你，他把他天上的光启示给你，叫做神赐。他要把好多好多的丰富赐给我们，我们看到他的丰富。那么主也说，凡是我所做的你们也要做，约翰福音第14章，凡是主所做的我们也要做，那么主所经历的我们也要经历。所以主一直在父面前生活，为我们传讲呢他在父所领受的真光真理。一个被耶稣基督宝血赎回来的，我们的灵在基督内是与他一同坐在宝座上的，这是以弗所书第2章所说的。我们是灵一直在天上的，灵一直在天上的，那我们的魂跟体还在地上的。你会从灵里面的启示在地上来呈现他的旨意，把他的旨意落实在我们中。有一天我从我的书房走到厨房准备倒一杯咖啡，神就跟我讲一句话，他说你要善待何冕，他是我所爱的。我说阿们，主我知道，我要善待他。善待他就是要以良善、以各种好来对待他。神又跟我说，你要善待我摆在你周遭的人。我说是，当然在我周遭跟我在一起比较多的人是何冕多一点，艾美艾琳再多一点，那其他人其实也不少，我们一个礼拜见好几次啊。啊，其实我好喜悦，是因为他知道我的心，他愿意我们照他的旨意，他只是把我知道的再让我知道，就鼓励了我。那何冕其实是知道，我那天早上我就跟他分享这个事情，他好快乐，好高兴，不是他不知道，他是知道的。他完全，他说他第一个要说，我知道你有善待我。我说哦，谢谢你，我也知道我有，可是不敢讲，也许在神的眼光的尺度里还有不满全的地方，那我愿意神告诉我，好使我能够悔改，好使我能够悔改。有的时候自己没有把握，为什么没有把握？是因为我们有很多看不见的阻挡，这一个看不见的阻挡就是一个幔子，幔子要拆掉，而这个幔子就叫做肉性，肉性有的时候这个肉性就会把我们有很多很多的阻挡。那这一个耶稣基督的血就要洗净我们属灵的眼睛，洗净我们阻挡在我们跟神之间的障碍、罪恶，把它一层一层的拿掉，我们就越来越清晰的明白体会到神跟我们在一起。所以 我们的生命是神他的圣子耶稣基督流了宝血而恢复的。如果没有恢复，你就不能面对他。如果你带着罪，你是不能够见到一个公义的执法的单位呢。一个通缉犯他最怕的就是警察，哪一个人穿的衣服只不过他的制服有点像警察，他都怕得要命，就是好像到处都是警察。其实他需要的是悔改，坐完他的监就自由了。纵使坐监，你也可以心灵坦荡的承受。感谢神，他免除了我们这一切的罪债，就是因着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付了。当这一个付也叫做特赦，如果你已经是被特赦了，你还怕不怕警察？躲不躲警察？不怕。你会告诉他，我叫苏孝平，我的名字是这样，不怕。如果你的名字被通缉了，你会说，哦，我不叫这个，我叫什么？说谎了。那就是人自己想要救自己的无花果的树叶，不能够让我们进到了一个完完全全释放。而这一个完完全全的释放，是在起初就是要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的。他开始了，当你重生得救，这个又开始了。他完全恢复了，是耶稣基督恢复的。那么他要帮助我们，让我们得到了这一个完完全全，是因着他的血。罗马书第五章第九节，我们既因他的血成义，成义是因着耶稣基督的血。那么耶稣基督的血若没有流，我们不能成义。耶稣基督的血若流了，我们信就是有效力的。那么他的血要除灭的是我们的罪而所欠下的亏欠。那我们的罪我们没办法偿还，就是靠着耶稣基督的赎价，是他的血。我们翻到若望一书第一章第九节，约翰一书 First John 第一章第九节，我请哪一位念一下。
但若我们明认我们的罪过，天主既是忠信正义的，必赦免我们的罪过，并洗净我们的各种不义。
也就是耶稣基督他是忠信正义的。如果我们明认我们的罪过，就是我们犯罪了，也是我们不知道，神在光中显明了我们的罪，那么我们所需要的就是认罪悔改。有的人就会推脱拉，推脱拉，那么你推脱拉，你的罪就存留了。如果我们明认我们的罪，这个明认就是主怎么说这是罪，我就是的，主耶稣，我确实犯罪了。神既是忠信正义的，必赦免我们的罪过。他是忠信的，他是正义的。正义的意思就是他不能不赦免我们，因为是正义的。如果是恩典的，那么我给你有恩典是你不该得的，我不给你我也没错，我给你是有恩典，没给你是只是恩典没有，但是不表示我是一个黑暗的。可是不义的就是黑暗的不洁的，按照义他这样的应许他是不能不给的。所以耶稣基督的血就要洗净我们的各种不义，我们所有的不义都是被耶稣基督的血所洗净的。而且只有神的光使得我们知道，第七节，如果我们在光中行走，如同他在光中一样，我们就彼此相通。只有在光中才会把真理显明，那么我们就跟他相通，他圣子耶稣的血就会洗净我们的各种罪过。我们明认我们的罪过，那么他的血就洗净。他的血是一次而永远有效的救恩之血，而这一个血要赎我们的罪，也是赎全人类的罪。他要赎我们的罪，在第二节，他自己就是这赎罪祭，赎我们的罪过，不但赎我们的，而且赎全世界的罪过。那么他赎了我，可不可以赎你？就是这个赎价很高，他赎了我也可以赎你。那可不可以赎我们所有的人？可不可以赎在美国的，在中国的，在台湾的？他说全世界的。 那么可不可以赎过去的世界里上的人，现在在世界上的人呢？未来在世界上的人呢？是全人类，过去现在和未来。而只有活人能够认罪悔改得到救赎，如果你不认罪悔改，那么你就不得救赎，你的罪就存留了。所以当神在他的光中向我们显示我们生命的实况，只有在光中我们会明白，借着他的光明来把光明看见。当神启示给以赛亚先知，让以赛亚先知看到神的荣耀，是在以赛亚先知书的第六章。当他看到了神的荣耀，他就讲了，我有祸了，我是一个唇舌不洁的人，住在唇舌不洁的人中，做了说了不该说的话，而获罪于神。他认罪了，神就洁净他的唇舌，神洁净了他的唇舌，神就可以用这个洁净的唇舌，没有洁净就不能用，这是显而易懂的。我们桌子上都有杯子，这杯子好干净哦，一来好干净哦。如果水槽里没有洗的杯子，你会拿来不洗就用吗？不会，不会，就是一定洗净了才能用。所以神要用我们这器皿，他也要洗净我们，才能够做圣洁的工作。那我们愿意被他的洁净，只是我们很多的不洁却不知道。只有他在光中显明了，我们知道了，我们认罪了，我们就能够得到了洁净。而这一个原来不知道后来知道了，就有一种冲击，就是你所知道的可能跟神在真理上所知道的差距很远，你以为的跟神以为的差距非常的大。我们都有这个经验，我以为是这样，我以为这人亏欠我，亏欠我，我正跟他理论，神啊，你做一个我们中间的裁判，你看他多错，你看我多对。可神依我看，神还是不要裁判好了，我认罪，我认罪。也就是我们想的是因着我们是唇舌不洁的人，就在唇舌不洁的人中间，你的参考点都是这些唇舌不洁的。也许以赛亚先知是唇舌最洁净的人，在他那个时代是可能的，神特别 选他。但在神的尺度呢，为此是神的尺度，神的尺度。那么神的尺度显明出来，圣经中有个字就叫做审判。我们不能审判，是神审判。所以神是光，他的光显示出来，就会造成了一个你不知道的被知道的审判。其实圣灵在运行，他要定我们的罪，就让我们的罪有一个很深的悔改，好使得我们认罪悔改。所以以赛亚先知看到自己是个唇舌不洁的人，其实是神的爱，对不对？是为了得洁净。所以神常常爱我们，为了洁净我们，我们要明白他。我们需要的是什么？认罪。如果你认罪了，够不够？够，够。因为按照他的话，忠信正义的神必要洗净你的一切的罪。罪若不认罪就存留了，若认罪了，他不能不赦免。他赦免了以后，谁能定罪了？神都已经不定罪了，就没有人能定你的罪。我们就是从罪恶中完完全全的释放自由的人，我们就能够跟他恢复了一个新的关系。我们在读罗马书第五章第九节，我们既因他的血而成义，我们更要借着他脱免天主的义怒。我们要脱免天主的义怒，这个义怒叫做 wrath of God， 就是神的愤怒，神的义怒。我们应该要脱免这神的义怒，也就是神因着人不悔改而动怒，而他的怒都是义的。因为如果罪恶一直被肯定都没事，那神是不是公义的？不是。所以一定要，可是他慈爱良善，他就一直等候，一直等候，一直等候。所以我们 要脱免的就是这一个义怒啊，这个义怒。神的义怒不完完全全等同神的审判，跟神的审判有关系，而神的审判是我们该有的，每个人都有的。审判是从神的家中开始，哪有他爱的人他不管教，他一管教就是一个审判啊，审判。他爱不爱扫路，扫路在迷失时他按照一个错误法利赛人的教导而行了法利赛人眼中的一个错误的义，他就迫害不在那一个义里面的基督徒，就是法利赛人，他就迫害迫害迫害迫害。那么他还从大司祭那里得到了权柄，所以大司祭也堕落了。而这一直在迫害，而这个迫害是不是侍奉神呢？是不是把神的国带进来呢？不是，是把神的国度推到外面。因为圣经讲说他口吐凶杀之气，那个气就是灵的意思，他是撒旦的灵啊，凶杀之气，威胁利诱恐吓的，让神的光照到他，他就趴下来了。他说主你是谁？他知道有一个能力，他不是走路不小心摔倒的，他不是走得好好的，不管怎么样他是从马上摔下来呢，还是走路摔下来呢？哦，还是突然想到了狐狸，狐狸狡猾，所以狐狸会摔倒，他也就摔倒了。有人说保禄去迫害基督徒他是怎么去的，有人说是骑马去的，骑马去的。那么其实圣经没有讲他怎么去的，没有讲他怎么去的，只是有一个画像，画的是保禄骑马从马上摔下来的那个，我看过一个名画。那到底是不是骑马不知道，可有人说他是骑着四匹马去的，因为他去了大马四个，大马四个，四个大马，这是高本的圣经的大马四个。那那个和合本好像叫大马色，是吧？
大马色，
大马色，那么是骑着一匹有颜色的马，他去的。所以当他看到了光，他趴下来了，他悔改了，他的生命就更新了，而且他眼睛瞎了好长的时间，三天三夜不能吃不能喝，悔改。可是神打发了阿拉里亚为他复手祈祷，这一个像银甲遮着他的眼就掉下来了，他就看见了。他不但看见了这个创造世界的，而且他有好多好多的意象，他说他在意象中看到了那一个阿拉里亚来，他是神士，那个时候就开始了。而且他一生岁月里好多的看见，好多的看见，他也说我被提到天三层天上，所以他常常有提到天上的经历。那么他知道好多天上的事，他是在神面前生活的，知道天上的事，把天上的事告诉我们。而且他讲了很多的话是在圣经里，你所写的会在圣经里不容易哦，不是你想要就可以，因为这本圣经都是圣灵感动人写出来，圣灵完完全全让这人表达了神的意思，才会在圣经里，才会在圣经里。保罗使徒写了更多的，有的是不在圣经里的，还更多，都有价值。可在圣经里的是经过火炼的，是真理。那么他多么多么知道天上的事，他向我们说了。所以我们要借着他脱免神的义怒，我们要现在就在圣灵的光中受到了审判圣化，我们就不会在最后的公审判时，那是极大极大的可怕。让我们翻到罗马书第二章第一节，罗马书第二章第一节，我请哪一位念一下。
你这论断了，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却和别人一样。
也就是常常我们这样论断别人、审判别人，其实我们正在犯这样的罪。你为什么这样大声的对我说话？我正在大声的对你说话，我们却不知道，我们常常会把别人眼中的墓穴把它抓出来，说我有光，却看不到自己眼中的大梁。所以马太福音第七章，你们什么都不要判断，你们不要判断，因为只有神是判断的，所以审判者是神，以及在最后与他一同坐在宝座上的，被他净化的，与他一同为王的是审判。所以主为宗徒们、使徒们准备了宝座，要审判以色列的十个支派，这经上说的。可是在世上人没有这个审判的权柄，是神。第二节，
我们知道对于做这样事的人，天主必照真情判断。
继续，
人啊，你判断做这样事的人，你自己却做同样的事，你以为你能逃脱天主的审判吗？
那么我们如果看到别人有什么事，常常是神借着周遭的人告诉我们，我有什么样的一种状况需要悔改。当我悔改了，他也会悔改。当我发觉我的脾气不好，我悔改了，我就发觉我的女儿的脾气也会好，我儿子的脾气也会好。当我发觉我很小气，我悔改了，我都不爱那些可怜的人。当我悔改了，我对人很善待，我就发觉我的孩子，我周遭也开始善待人。这是真的，神要我们就是这样，把他的国度降在我们中间，是一个彼此善待。你们知道在天国里怎么可以有彼此不善待的人？所以我们现在就要活在一个彼此善待的一个状态的一个属灵的实际里。下一节，
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吗？悔改了。
所以他的慈爱没有审判我们，给我们机会，有一个目的是要我们悔改。下一节，
你固执而不愿悔改，只是为自己积蓄在天主愤怒和显示他正义审判的那一天向你所发的愤怒。
如果你固执不愿意悔改，那么就是积蓄的那一个在他正义审判的公审判的时候神的愤怒。你知道有些人是不在那个公审判里面的，我们读过启示录第二十一章吧，那附近与他一同为王，千年国度。如果没有把握的，回头再去查一下。就是有人与他一同为王之后才是那个，所以他在审判我们，是让我们与他一同为王。我们前面讲了好多，与他一同为王是有好多好多他的炼性的审判。我们要求神审判我们，也爱我们。可是我们要求审判我们，让我们被审判，因着我们的认罪悔改，就过去了。将来就不在公审判中，在他的愤怒的日子里而受到审判。那一天，天主的愤怒显示他正义审判的那一天，向你所发的愤怒。到那一天，他要按照每人的行为予以报应。在那一天，那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日子，有神的愤怒。我们必须要靠着耶稣基督的血，跟他恢复一个好的关系，以免去了那一个天主的义怒，就是在最后的时候，在我们身上中间会发生的，那一定会来。我们看启示录的第十四章第九节，谁若拜了那兽和他的像，并在自己的额上或自己的手上接受了兽的印号、666的印号，必要喝天主愤怒的酒。我们要不要脱免那个时刻？要。那怎么脱免？就是敬畏他，绝对不要拜兽，不要拜兽像、偶像，也一定不能够接受兽的印记。当然你不拜不接受兽的印记，就不能买不能卖，很痛苦，但是总比那永远的痛苦还要好。即那一个天主愤怒的酒，就是住在他愤怒之杯的醇酒，必要在圣天使面前和羔羊面前遭受烈火和硫磺的酷刑，他们受刑的烟向上直冒，至于万事无穷。那些拜了兽和兽像的，以及凡接受他名字的印号的，都日夜不得安息。神的话是信实的， 他告诉我们是让我们免于这个愤怒，我们连想都不要想，想要脱免。我们更不能告诉别人说啊，神知道你软弱，知道你要买要卖，他是假先知，他讲这话使人跌倒。神说你使人跌倒，倒不如用一个墨套在你的头脖子上沉到海里，为你更好。所以那一个神的愤怒是真实会发生的。我们再翻到启示录的第十一章第七个号角，这天使吹了，第十七节十八节，我请哪一位念一下。
说，昔在今在的主神全能者啊，我们感谢你，因你执掌大权做王了。
继续。
外邦发怒，你的愤怒也临到了，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你的仆人众先知和众圣徒，凡敬畏你名的人，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到了。
就是有一个最后的很大的审判，白色大宝座的审判，而神在那时有他的愤怒，这个愤怒要把那消灭毁坏大地的人通通丢到火湖去的那个时候。那么我们翻到启示录第十九章，主耶稣基督的得胜，第十五节，从他口中射出一把利剑，用来打败义民，也就是好多的败坏，他们抵挡神的国，抵挡神的旨意，不是没关系，神的时候到了就要来解决这个问题，而还没有到，他是给人悔改的机会，给人悔改的机会，他要用铁杖统治他们，统治他们，并践踏那充满全能天主愤怒的炸酒石，有一个炸酒石，他要真的践踏，他要审判。我们翻到启示录第二十章，我们刚才读到的，有宝座上第一次复活的人坐着，与他一同为王。以后第十一节就说，有个洁白的大宝座和坐在上面的，所有的死人统统要活过来，案件就展开了。那么他们都要按照他们的行为受了审判，而这个审判，有的人就要去到火湖里去，有的人进到天国里去，也就是他赏报的时刻。可是有一些人，他们根本不在这一个白色大审判的下面，他们在前面，就是坐在宝座上。当神在审判众人的公审判时，有一些人是与他一同坐在宝座上的，他们是第一次复活的，在千年国度里就是与他一同。所以我们是按照墨基洗德的品位，这一群人是王家的实际，与他一同为王的，他是真真实实完全脱免了那一个神的愤怒，神的愤怒。那么你就愿意神来审判我们，我们愿意神审判我们，那么是按照神的旨意，他喜欢我们就喜欢，我们非常非常愿意。也就是这个愿意，当我们信了主耶稣，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是一个新的受造物，全部都成了新的，一个全新的生命。那么我们要在这个新生命中度生，我们不要在那个旧生命中度生。可是很多的基督徒还活在肉性，我们最近一直在讲肉性肉性肉性，当神的启示一来，我就愿意悔改，我就活在了那一个属灵的新造里。你常常活在属灵的新受造里，你对于整个的世界发生的事情，你的看法都不一样了，完完全全不一样了。你开始活在神的同在里，你开始活在那个命定中，那么那个命定就是神为我们有安排了一个在天上的册子，我们就是按照那册子里面要活我们当活的生命。我们再也不按照一般的人去看人了。我记得我在1991年碰到主，我的心就被神所触摸，我就非常渴慕他。那一个常常渴慕他，是从灵里的渴慕，灵里面的渴慕。 那个渴慕很强烈，就常常很渴慕，想要亲近他，想要亲近他。我就开始经验到，有时读经好像他在对我讲话，有时读经我好像进到了他们的世界。那这样的状况不是只有我，也就是我带着艾美艾琳也读经儿童圣经，有的时候从他们的口中我也听到了好多神感动他们是一个属灵的实际。我们读到了摩西敲石头两次水才出来，第二次后来为了这事神动怒，那他们就不能进到福地。有很多人读经说不公平啊，什么什么，我们的不义不能审判神的，连神都要审判啊，神怎么会？但是经上讲的都是真的，神也光照我，也就是磐石指的是耶稣，他只被击打一次，不能击打第二次，第二次讲话就可以了。所以摩西是他的代表，他显示给他子民所要表达的，所以磐石只能击打一次，耶稣的血流几次？
一次，
只有一次。你绝对不要践踏耶稣的血，轻慢他的血。主啊，你再来为我流血，你这样祈祷是一个非常非常不义的，你否认了他的义，对不对？啊，你那个血不够，再来为我做一次，你否认了是不义的。我们要从这边，所以我看到了，我很感动，说哦，我们要敬畏他。我带着艾美艾琳的时候很小。读完了以后就问他说，哎，你觉得怎么这样发生，你们觉得怎样？他们两个说，对啊，有什么不对呢？就是这样啊。那我说那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天主跟他说是发命，他们要敲打，就是不听话嘛，不听话，那当然不听话就要被管教。那我一听说这个孩子比好多成年人甚至于博士还，所以天国是有孩童的心，所以他们很小，他们就可以也进到这个属灵的实际里。所以我们要用一个赤子的心去读神的话。当我们读到神的话，其实好多的时候是让我悔改，我要悔改，我要悔改，我要悔改。我们就开始不会浪费生命，活了旧生命，我们会活在新的生命里。当你活在新的生命里，你的生命是美好的，你的生命是丰富的，你的生命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所以在1991年我碰到主丰富了我的生命，我非常非常感恩。主又在我们的家中工作，我的孩子，我的太太，我的家人。我的妈妈在台湾的时候是70多岁，我在1993年那段时间我非常喜欢跟我妈妈打长途电话，那时候没有微信哈，没有网络电话，就是打电话。可是一打电话我就不太去管这个电话费贵也好不贵也好，我觉得有价值，因为我们都在谈耶稣基督，他很爱耶稣。他70几岁他还参加那边的那个使徒训练班，不论风雨他都没有缺席，全程多年，直到毕业拿到了证书。他很多的追求，很多追求。所以我跟他开始就是电话谈论的都是耶稣，谈论的耶稣。他就跟我讲他的体会，我跟他讲，那我的妈妈是很有追求的人，我的妈妈很追求，那么她的追求呢，也有一个在人的智意里面的追求，不知道，但是是神的恩惠让我知道。我就跟她分享，我跟她分享说，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就足够了，就足够了，我们并不需要去做什么来帮助耶稣基督的做的不落空。我就跟他分享了经上的一段话，我们谈了很久，就是在路加福音第5章，耶稣基督他讲了一段的话。路加福音第5章第39节，我请哪一位念一下？
也没有人喝着陈酒愿意喝新酒的，因为他说还是陈的好。
好，我们要得到新的生命，就要有新的圣灵的力量，我们要一个新的皮囊，就是新的生命。其实我想要练的是36节，没看清楚，不都好，每句话都好。
他又对他们讲比喻说，没有人从新衣上撕下一块做补丁，补在旧衣上的，不然新的撕破了， 而且从新衣上撕下的补丁也与旧的也不相称。
也就是我们常常很努力的想要成行神的对我们的召教跟旨意，我们非常努力，可是是在旧的生命里努力。我们旧的生命做不到的时候，我们就求神来帮助我来完成这一个我们做不到的事。可是我们常常求神帮助我们是按照我们的框架，我无花果树叶编的不够好啊，这里就破得很大，神让你帮助我把这个补起来哦，神给我们的是一个全新的衣服，那我们就要剪一块来补这里，可是补不补得用？所以我们常常不愿意完完全全把自己交给神，让耶稣做主，而是我做主，耶稣来帮助，按照我的想法里面来解决我做不到的事。我们都有这个问题，主也解决我这个问题，帮助我这个问题，也不是我都解决了，那么还在学习中。可是自从我知道了，如果我一直按照自己的想法要去成就这个义，在真理中是犯罪，对不对？我一直要努力证明耶稣的义是不够的，必须有我的。那么耶稣的义是不是还要加上我的义才够呢？就是旧义跟新义混在一起才够呢？不是全部，而且不能够加人的东西进去，人的东西是项目，不对的，不可以加的。那这一个衣服，耶稣给我们的是救恩的衣服，穿上呢，就成为新受造的。那次我们就读到这里，我就跟我妈妈讲了好长的时间，可能超过一个小时。她说：“那我怎么穿上这件衣服呢？”我说：“你就穿上啊。”那我要做什么？我好穿上呢？我说：“你不需要做什么，你相信就穿上。”但是我穿不上啊。可是我一定要做什么？他就一直在想，他要做什么？他要做什么？但是这是一个信，是借着信德啊，我们得以站立在现今的基督的位置上，称义是完全靠着耶稣基督的血。以及我们完全凭着我们的信心而站立在那个位置上，是我们的相信。那这一个相信，有的时候我们就我也信了，可是我也不信，我就跟他说啊说啊说啊，因为我们总是觉得我要做什么，我要做什么，我要做什么。其实真理上是神做的什么我们承受了，他才满意，他很满意。如果这个担子说我要到外面去赚得了很多的钱回家来光荣我的父高兴吗？你拿了一大堆污秽的食物，他家里不缺这些，他要我们的是完完全全由他而来，在天国就再也没有这一些不义的。其实这是旧生命，我们一定要看见新跟旧的差别啊，要在新生活新生命中度生，也就讲新皮囊新的。那么旧的时候旧的还是好，可是有一个习惯，我妈妈是一个非常非常努力的，她做很多的事情很努力，可是这一个部分本来是人的一个好处，有的时候在属灵上却变成了一个阻挡而不知道。那我就跟她再读若望福音，约翰福音第六章，就是有好多的人吃饼吃饱了就一直跟着耶稣基督走，他跟着耶稣基督走，跟着耶稣基督走，耶稣基督就跟他们讲过了，讲了一些话。那么耶稣基督不管怎么讲的，讲一些话，他们就听不懂。第二十八节，我请哪一位念一下？
众人问他说：“你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
我们应该做什么才算做神的事业、神的功呢？那耶稣怎么说？下一节。
耶稣回答说：“天主要你们所做的事业，就是要你们信从他所派遣来的。”
所以神天父要你们所做的事业，什么事业呢？就是要你们信从他所派遣来的。所以这是他要我们做的这一个事业，英文用的是单数 the work， 就只有这一个工作，就只有这个工作，就是信从他所派遣来的 believe in him， 也就是相信他所派的主耶稣，我们真的相信他，这是天父要我们所做的唯一的事。你如果没有做这事，你什么都没做了；你如果做了这事，就足够了。如果你真的做了这事，你相信了耶稣，耶稣会告诉你今天的命定是什么，明天的命定是什么， 你就照着那样做，你就是最快乐的小孩子。因为他要我做的我就做，他知道我是个孩子，他只能把每一天我要做的，不给我明天的压力，就让我今天快乐，明天快乐，天天快乐。你们所要做的事业，就是要你们信从他所派遣来的。所以主耶稣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跟明白。那他们又说，下一节，
他们又说，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就信你？你到底做什么事呢？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纳，如经上写着说，他从天上赐下粮来给他们吃。
那么他们又说，那你做什么呢？他一直想，其实我们很多人都在想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基督徒不是跟做什么没关系，有关系，但是第一个关系是在于我们是什么。我们是他的孩子，这是他的孩子，不是做出来的。狗怎么做还是个狗，对，那是生出来的，是相信而有的。而有了这一个生命，你就会做主耶稣基督要我们做的我父的事业。而那个事业的核心就是信耶稣，你真的信耶稣的时候，你就开始完全活一个新的生命。谁若在基督耶稣内，他就是一个新的受造物，事事都有定时，神会这样的帮助你，那样的帮助你，这样的帮助你。我们所需要的在我们的实行上，就是每一次我们碰到了什么挫折也好，难过也好，什么也好，我们都要到主前，然后跟他说，主求你帮助我，我把它交给你，我知道你要我宽恕别人，我就奉你的名义会宽恕他，就不留给仇敌余地。我知道我需要宽恕，常常主会让我知道我有我需要认罪的地方，我们一定要立刻明认。你立刻明认了你的罪，你就立刻活在那个新的生命里。你要常常活在新的生命里，不要活了旧人了，要以新的心神来侍奉神。你要常常活在新的那一个生命里，这一个旧的生命让它过去，因为旧的已成过去，看一切都成了新的。这是格林多后书第五章。当我们这样的不断的一直依靠他，其实我们会活在悔改的生命里。我发觉我太多的需要悔改，我的想法跟他不一样，我要悔改。我一直做什么让他不做，我要悔改。我一直不听他说，我要悔改。我常常说，哎，天国临近了，我要悔改。每一次悔改就揭开了一个幔子，揭开一个幔子，揭开一个幔子，我们就在新生命中度生。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在新生命中度生。当我跟我的妈妈讲了讲了，她突然明白说，这么简单啊，这么好啊。我说，对，耶稣的话是这么说的，我们尽管相信嘛。她说好啊。哦，我穿上了，还有立刻穿上了，他好快乐，他非常快乐，他从那天起变得非常非常快乐。所以神把我们从一种状况里变到另外一个状况里，是神做的，我不觉得是我做的。如果他不动工，讲个半天也没有用哈。那么他已经在准备我们。我的妈妈是非常非常后半期的生命非常喜乐的，他活到75岁，这是发生在72岁的时刻，这是他一个很大的突破。有一个老姐妹，她生命中也有个很大的突破，我盼望她从那一天一直突破，在新生命中过日子。我到中国的一个地方传播主的福音，在中国的南方，他们负责的一位姐妹就邀请了很多人，很多人来到我们聚会的地方。当我们那好几天的聚会，我忘了是3天还是5天还是几天，在其中最后一天或中间有一天，我们是求圣灵浇灌，让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施圣灵的洗，所以也是治愈。那来的人更多了，有很多人他不能全程参加。这一位姐妹就邀请了他们堂区里面的一位老姐妹，那一位老姐妹年纪比我还大，是一位老姐妹，很有追求。她每天3点钟起来祈祷念经，她天天3点钟念经，数十年如一日。这念经的时日，她比我还早开始热心，但是这个热心我打个挂号哈，热心有时候人的热心，你说扫路热不热心？
热心，
可是这个热心是什么？
不对的，
是要悔改的，不对的。 对，是不对的。就是对的话，就是以神的对为对，那叫做神的义哈，就是他是正义的，是对的，我们要进到那个对的里面。所以这一位姐妹，她按照她的努力，非常努力，她每天花这么多的时间，她祈祷的读经的，她是念经了，她念经的时间远远大过我祈祷的，我还没有像她这样数十年如一日，可是她非常不快乐，活在恐惧里。他有的时候到教堂里一看到一个圣像，他说耶稣的眼睛瞪着我看，他对我生气，因为我早上念经的时候打瞌睡，对不起啊，他认这种罪啊，就是控告着仇敌的谎言，你是不应该要去对仇敌做什么，你必须抵挡了控告者。那么怎么抵挡控告者？靠羔羊的血，昼夜在神面前控告我们的控告者是撒旦，我们要靠着羔羊的血抵挡他，他不抵挡就听。那么有的时候你没办法胜过，我也早上起来很早起来，有的时候我也到达一个地方就是睡着，但是我尽管睡着了，我跟神说我实在不想睡，你帮助我，可是我有一点点还不能完全胜过，不能完全胜过，但是我没有这么大的控告，我体会到神还是爱我。有一天我又睡着了，我知道我睡着了，有时候我说我不知道我睡着了还是被提了还是什么，有时候我不知道有一天我知道我睡着了，但是我坐在那边睡着了，我居然有了神异梦，我梦到了那神还在那个时候给我异梦，所以我知道说他没有因为我睡着了就对我动怒，可是他对我动怒，我要知道，而是我们的神不控告我们，所以圣神会让我们认罪悔改，他会让我们认罪，可是圣神不是要用一种很严厉的控告来控告我们、审判我们，不是这样，他是带着爱的邀请。那位老姐妹会这样，而且她对别人都很要求很高，你不热心，不像我练那么多经，你不热心，她不热心，人家都不对，她都不像她，哦，很难有人像她，而且你不能像她，她太不快乐了，太审判别人了。然后我看到这个像也是怕，看到那样她就一直活在恐惧中，一直活在恐惧中，数十年如一日，天天在恐惧，这恐惧的多，他就是这样。你们想他这样做，神高兴吗？
不高兴。
不高兴。有一次，他又念经，又说我要做补赎，又说我要拜苦路，他会做这些。后来有一次，他说主真的显现给他，他看到了主以后，这是他讲，他看到了主以后。他好快乐好舒服，然后突然他又很难过，他说主啊，我正在默想你的苦难，我怎么快乐的起来，我罪我罪我罪，哎，我罪我罪我罪，我不能快乐，我拒绝快乐，我就快乐，他拒绝了以后几次这样下来就没有了，因为耶稣不愿意给你的喜乐，可是他没有读经因常欢乐，在基督里面他常常喜乐，腓立伯书。那么那个人就说，我们有主的仆人来这里，欢迎你来这个讲习会。他说我不需要，我已经有很多经了，而且他练经很多，什么经他都收集，生怕少掉什么啊。这个啊，练，做了很多很多的事。结果那个人说，苏老师来是会讲很多圣经。他说我又不读圣经，我已经够多了读经，我已经有我的灵修了，我不需要。可是不知为什么他却来了，他来了，那么那个时候是圣灵浇灌在会众中间，当圣灵浇灌的时候你来是很容易得着的，对不对？就是下大雨的时候你只要把盆拿出去就一定有水啊，对，在旱灾的时候你拿出去就不见得有，所以是有时节，当有一个大的主的大荣耀要降下来了，我们要准备好所有的空间要去，主的荣耀要降下来了，主的恩惠要降下来了，而在最后他在净化我们的生命也在发生呢，这一年是他准备我们的生命。那么为什么要准备我们？ 就是有大的好要来了，很容易知道，大的好要来，他在准备我们，他准备我们，我们要被他准备，叫他好快乐，好快乐，非常的快乐。也就是神开了他属肉的痛苦，把他摆在喜乐的泉源里，非常非常快乐，非常的快乐。我但愿他从那天起就一直快乐下去。但是如果他不能够弃绝那个宗教的错误的教母，他会回到过去的那个舅舅，哇，还是舅的好，其实一点都不好，只是你不习惯新的好。可是我们必须，如果不习惯新的好，我都要悔改，主啊，对不起，你的新的好我怎么不同不知道，求你帮助我，求你帮助我，求你恩待我。那这一个是真实的事情，这么多年主还是爱他，给他机会。这一切的丰富是在新生命里，不是在旧生命里。我们很多的基督徒常常活在旧的生命里、旧的人里、旧的里面、旧的里面。我们要活新的，我们要活完完全全新的。而在这新的生命中度生，也可以这样说，我们在基督内是一个全新的受造物。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五节、第四节、第五节一起念。
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
就是他丰富的大爱，他爱我们。我们这有死的生命是因着罪远离了基督，他却救赎了我们，而且是留了保险，使我们同基督一起生活。我们在基督内是一个新的生命，成为神的义子，成为神公义所生的孩子。可见你们的得救是由于恩宠，就是我们是因着他的恩典，借着我们的信德而得到了这生命。第六节，我请下一位念。
其实我们同他一起复活，在基督耶稣内，使我们和他一同坐在天上。
使我们在基督内与他一同坐在天上，我们的灵是在基督内与他一同坐在天上，只是我们的灵，我们对他认识不够多，我们的灵还是一个需要成长到更好的地步。有一次我也想到了这一节，我说主，我在你内与你从坐在天上，你坐好久了，从1991年坐了好久，坐了这么久了，我也想要看看我周遭的事，你可以让我看见吗？他让我看到了一些。那么你也一样，你也坐在那里，对不对？可是你要成长这一个生命，好使我们常常坐在。如果我们的灵是坐在天上，那么我们是按照天上的启示，就是天上的命定而生活。我们就要拒绝活在那个旧的生命跟仇敌的那一个败坏里。原来我们是他的化工，这里面提到了你们的得救，第八节，是由于恩典，借着信德，就是神做的，是因着耶稣的血，是恩典，不是出于你们自己。所以不要想自己去做什么得救，我们只要悔改信他，保险洗净，你就一直活在这救恩里。这个得救这个义的保全是因着基督的血。我们还会花一段时间让我们更深的认识基督的血，它非常非常的重要，它跟我们的生命息息相关。那么靠着他的血，我们得以恢复跟他之间的关系诚意，这是恩典，而且没有什么可以自夸的。那么是他流血，为什么可以自夸的？就要夸耀他。旧生命会自夸，自夸是酵母，法利赛人的酵母，就自夸的酵母。那么新生命是夸耀他，原来我们是他的化工，是基督耶稣类的受造，我们是在他类的新受造。格林多后书5:17，我们在基督类是一个新的受造，为了行天主所预备的各种善功，叫我们在这些善功中度日。我们所要行的是他准备的善功，不是你想的工作，对不对？ 扫路所迫害的基督徒是他想的，或者是法利赛党人想的，或者是大司祭想的，一些败坏的宗教的人想的，但不是神想的。神想的是他为我们准备的，而后来扫路悔改了，他变成了保罗使徒，他所做的就是在圣宫中度日了。我们也必须要在这圣宫中度日。如果你的灵是在天上，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启示进来，有些想法进来，而这想法进来，常常神跟你讲话，有的时候你分不清楚，他会说你这个人真糟糕，你太小气，你将来这样，所以有一些负面的，他是定罪的，那不是从圣灵来的。那么你的新的生命是在天上，那么它是从哪里来的？旧生命，旧生命撒旦从那里跟你讲话，他在那里控告，你要拒绝他，你要拒绝他。他说你怎么可以这么快乐呢？你想到耶稣的十字架为什么不能快乐呢？感谢神，他为我而死，我喜欢，阿爸父都喜欢他，甚至所成就的。没错，耶稣很痛，我珍惜，可是我要因他而喜乐，因为圣经讲因常欢乐，经上这样说，那你就知道乐是从哪里来的？撒旦来的。我们很多人不知道撒旦来的，他的第一个工作就是把你带到旧生命里活。他不是第一个诱惑你去杀人放火这些，他是诱惑你活在一个不好的那个状况里，那不是从你的新生命来的。那么怎么会有这个想法？就是旧生命常常仇敌在那里，你开始会分辨。那分辨最重要的，活在新的生命里，我们要常活在新的生命，常活在新的生命里。有的时候一些事情让我有一些不太舒服，不太有的一些反应，就是我要到新生命去，从主那里得恩惠。有的时候是我要斥责压迫的灵、沮丧的灵。有时候读到经上的话，在以赛亚先知书，经上说主耶稣他不沮丧不失望。那一次我得到光，我说主耶稣我不沮丧不失望，从那天起我就没有沮丧过，没有失望过。是不是我没有碰到令人失望跟沮丧的事？不是，也不是很多的。神允许这些事情发生，可是他在建造我们的新生命。那你的得胜就是不能活到旧造里，因为旧造是出于土的，土是亚当的体的元素，而撒旦吃的就是土，旧生命是他的食物，新生命呢是践踏蛇蝎的，是得胜的。我们必须要活到新的生命里，我们必须活到新的生命里。愿神开我们的眼，我们有多少的时候是活在旧生命里？你常常活在旧生命里，自哀自叹，自怜自卑，自我沮丧，自我不想见人，自我，所有这些字都不是新生命，因为旧人已经死了。我们上次读到的罗马书第六章，旧人已经跟耶稣基督同死了，而我们要看着我们的旧人已死，我们的新人活过来了。旧人对笑他，他已经死了。那么旧人死了，新人是在基督内，他所坐天上。这些负面的从哪里来的？从哪里来的？
撒旦
来的。因为旧人死人是不会来这些的，撒旦来的。你要命令他离开，我们有权柄。沮丧的灵，走吧，这里没有你的位置，奉你的名驱赶以外。分党分派的灵，走吧，主的国度已经来了。不悔改的灵，不宽恕的灵，走吧。因为我们纵使有不能宽恕的情感，什么是撒旦给的，那不是真实的你，你要弃绝他。弃绝就是看着旧人是跟基督一同死了，死的人不要多做文章，神也不在那里多做文章。他要多做文章的是什么？在新生活中度生，在新生命里度生。这一个新的生命是在基督内，常常在基督内， 开始对于属神的事情越来越清楚，越来越知道，你开始会有神思异梦是可能的，你开始会听到神讲话是可能的，而且不但可能，若不是他帮助我们，我们怎么知道如何去传他的福音呢？他不是一个理论，而是他生命的话语，他要亲自帮助我们。我们既因他的血而成义，每一次你要恢复跟他之间的关系，回到他的同在里，靠的是什么？血，靠的是血，靠的是血。不要说我有办法，我应该，没有，我不该，但是主你恩待我，我感谢你，你的宝血洗净我，如果我有罪我就认罪，我就相信他的血，如果我没有罪我还是相信他的血，因为他的血保护我不受到仇敌的控告，除去死亡的行为，我相信他的血是永远有效的。所以我们全部的基础是因着他的血恢复了跟神之间的关系，是不能因别的，唯有他的血可以让我们称义。这是我们今天读的罗马书第五章第九节，我们既因他的血称义，称义就是跟他有个新的关系了，是靠着血，一直是靠着他的血，不是只有一次，好多次。你有罪就需要血，你有跑到救人也需要血，就是靠着他的血回来的。这个血是一个敞开的门，是公义正义的神不会不洗净我们的罪，他一定会洗净我们的罪。但是你不听他的话，其实也是个罪，要跟他悔改。主啊，我怎么一直活一个不对的生命？我要靠着我自己，靠着自义也是罪。我们更要借着他脱免天主的义怒。你常常活着新的，就是准备我们以他为王的，不是要在那个天主的愤怒里。天主的愤怒是可以脱离的，天主的审判是一定会有的。那么天主的审判，现在的审判是好的，最后的审判就是他的义怒了。那么表示说神是多么的良善宽仁，等候我们。主啊，对不起，你等我这么久我才知道我要悔改，但是我就不愿意再重复让你继续的等。我们要常常悔改，神的国要进去，他的门的钥匙就是悔改。悔改什么？他会让我们知道他的光照。这个悔改的基础是在于血，我们敢悔改是因为他已经有了宝血，基督的血远超乎我们所能懂的奥秘，但是他要帮助我们。让我们一起祈祷。主耶稣，谢谢你为我们留了宝血，谢谢你受尽了苦难，不是因为你有罪，而是我的罪、我们的罪、众人的罪、全世界的罪，这么多的罪压在你身上，你却心甘情愿的担负了，而且舍弃你的性命，留了你的宝血，就把一切相反我们的罪债都钉在十字架上，公然羞辱了撒旦，除灭了一切控告者、掌权者，带着他们要举行凯旋的行列。我们的新人在你内，与你一同坐在天上。是的，主耶稣，我们要在新生命中以新的心神侍奉你，是你召叫我们参与你凯旋的行列，我们就在你凯旋的行列，那是新造才能参与的。我们愿意受圣灵的割损，你的割损就是除灭肉性，不再按照肉性生活，因为我们的旧人已经与你一同在十字架上死了。既然死了，你说他是死的，你也真的死了。我们若在你内，你死了，我们在你内，就是与你一同死了，我们也必要与你一同活，与你一同复活。我们要这样看，是死于旧人，活于你的新人。你更新了一切，你还在更新，你要用我们认识你天国的丰富，成为世界的光， 把你天国的丰富显示给我们生活的这物质的世界，传讲给需要的人，好使人都进入你的国度里。主耶稣，谢谢你，你做的样样都好，你做的样样都好，你做的样样都好，我们得以进入现今的恩宠的位置，全赖着你的仁慈，因着你的宝血，我们站立在现今的恩宠的位置上，我们就要站立得稳。求你保守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受到了诱惑，又进到了旧照。他已经死了，仇敌借着他要活的罪恶，那是仇敌做的。我们奉你的名弃绝这一切仇敌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事。我们在天上与你同坐在宝座上，是有权柄的，是可以践踏蛇蝎的，是可以奉你的名驱赶黑暗的灵。主耶稣，我也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在美国兴风作浪、说谎的灵、欺骗的灵、谎言的灵、失望的灵、沮丧的灵、背离的灵、控制的灵、控告的灵、迷惑人的灵、败坏的灵、偶像的灵，以及一切的巫术邪术。主耶稣，特别在美国大选是美国要进入一个新的丰盛的重要的时刻，你彰显你的公义，我们靠着不是肉性，而是靠着你。求你兴起你要兴起的受缚者，求你特别兴起你的受缚者，是在真理中站立得稳，是靠着你，靠着你的恩惠，在真理中参与你凯旋的行列。你保守你兴起的见证人，你的勇士，你释放你的众天使，保守着川普总统以及这一些为正义而站立的，为了美国的存亡，为了世界有光明的地方而抵挡仇恨、仇恶、谎言、欺骗、杀害、败坏。主耶稣，你是得胜的主，你是荣耀的主，仇敌固然嚣张，你坐在天上冷笑，我们与你一同坐在天上，奉你的名捆绑在美国的政客，在美国的恶语，在美国的污秽，在美国的邪恶分子，在美国的说谎者。主耶稣，你让他们因哑失声，你赐下的恩惠保守你拣选的人，是由你赐下的属灵的勇气、属灵的智慧，是不妥协的，是不失望的。你保守川普总统以及站立在蒙召恩惠上的执法者，这行政方面的、司法方面的、立法方面的，都需要你救恩的手来整理。全美国人也都需要你的手来整理，让我们愿意悔改。你的宝血洗净我们众人，洗净美国，让我们在你内是一个完全更新的，不是只是总统的选举，而是你光明的国度降在我们中。你让我们都因着你真理的光，看见光明与黑暗的不同。我们不是反对哪个人，我们却是反对黑暗的权势，以及被黑暗掳获去的这一些败坏的人。你把他们下到监狱，让他们在那里有悔改的机会，以公义的审判降到我们中。主耶稣，求你审判我，审判是好的，审判要从你的家中而来。求你审判我们每一位，圣化我们的生命，好使我们不活在旧人。你审判我们的旧人，审判我们的罪恶，让我们在新生命中度生，好使我们真的能够脱离你愤怒的审判，那最后你的愤怒，那不是我们该去的地方，那是一个要拘禁那不悔改的恶人永远的火湖。主耶稣，求你怜悯我们，没有一个人去到那里，让我们都脱免这你的愤怒、你的义怒、最后的审判，让我们被你洁净，成为圣洁的、没有瑕疵的。主耶稣，我们多么多么需要你，我们多么多么需要你。在新生命中，我们知道 好的是你做的，救恩是从你而来的，公义是从你而来的，是你已经为我们准备了救恩的衣服，义德的外袍，我们只要穿上，我们就在新生命中度生，让我们成为全新的受造物，让我们看到以新的心神看见，旧的已成过去，我们不愿意再活在旧的生命里，你更新了一切，让我们成为你天国福音的大使，传播你天国福音的喜讯，我们就必须要在你的国度里生活，我们就必须要看见你的国，我们就必须要经验你的国，我们就必须要体会你天国的那一个丰盛真实的平安跟喜乐，以及跟你恢复了一个没有障碍的义德的关系，好使我们也能够见到你天国的威能。主耶稣，我们弃绝旧的，我们欢迎你更新的一切，让我们在新生命中度生，让我们在善工中度日，让我们天天活在你为我们准备的善工里。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